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嗯，我们这个农历年呢、啊，跟这个西历的年不太一样啊。农历的年呢，在心，在这个整个的感情上，整个的心灵上，它自根的比较深，所以这个过这个过了这个农历年。是讲这个新年啊，现在讲说新的这一年那种感觉应该是比过国历年呢要觉得深，比得深，而且感觉的比较有感情啊。所以在过完我们农历年的新春，一个呢是还没有过元宵，所以还可以跟大家啊，这个拜过晚年，祝福大家啊。那么这个祝福大家福慧圆满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过年呢，我每一次都会念寒山子的那一首诗，我想你们应该都会背了。可是因为在座有新如来，所以新如来就是来这里听的不久的，所以我又念一次。你看那一段话多么生动啊！他去岁换愁年，春来物色闲，山花笑绿水，年幼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你看看他说去岁换愁年，也就是物换星移了啊，去年已经过了啊。那么过去我还没有学佛，过去我还没有开悟，过去我们还没有真正从佛法里头得到这一份法喜，所以我过去呢常常都是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这个无明。所以去岁随着物换星移，星移啊，所以愁年也跟着过去了。春来物色闲，现在春天了，我来看我的生活是多么的活泼鲜艳，我来看我的工作是多么的活泼鲜艳，我来看我的人生，我来看我的朋友，我来看我们平常的待人接物的事情里头，就变得活泼鲜艳起来了。各位，如果我们等着什么东西要变得顺利啊，要变成多圆满，都变得让自己很称心满意，你才要高兴的话，那你一辈子一定找不到佛。他告诉我们必须觉悟，当我们悟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困境，就是在难题，难题跟困境本来就有。妙法莲华经啊，一开始是因为佛讲啊这个无量义经，无量义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生命本身就是生住异灭，就是苦，是不是？就是无常啊，无常苦，是不是？空无我，所以你把它看清楚了，你得回来说哦，春来物色闲。所以这个春，并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春，我们希望你在这一个新的这个年，这个春天，你开始有一点全新的领悟的这样这种态度去看自己的人生，去看这生命的这个意义跟意涵，也知道自己修行的理路能够清楚。所以春来物色闲，要这样才对。我每一年过年，我总是不会说这个不读经，我一定会读经。但是读完了以后呢，我总是给自己提醒提醒，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神经科学家哈，他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以前在神经科学上，在脑神经的科学的研究上说，我的思考大概只有我的脑子在思考，其余是我的器官。可是神经科学家最近却告诉我们， 其实你的思考看起来是在脑子，其实是你全身都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这里想什么，我的每一个器官，我每器官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受体，我一样接受到这个讯息，我一样接受到它，每一个细胞都有这个受体可以接受这个讯息。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觉悟的清醒的法喜充满的想法，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你想想看，你的细胞你的器官是不是也就变得比较的盈悟，比较的活泼，比较的不容易衰老，比较健康，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有时候我跟大家讲的，如果你能够想到这个问题，你想了，有时候想的，我们念佛的时候说观无量寿佛经，谈到观极乐世界，观无量寿佛的那个法性，我心里面就是因为这样观，其实我身体里头通通都有。所以我也会跟大家提醒说，你念佛的时候不妨想着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极乐世界，也是整个的这个净土世界的一部分，你要这么去想，所以你的身心就清净，就障碍就相对减少，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能如此，你完全大家都听得都了解了，所以春来物色闲，本来你去看像今年的过年，你知道从北到南都在下雨，我还以为南部没下雨，我还以为高雄佛光山没下雨，因为也一样下那几天，可是有的人下雨就愁眉苦脸，哎呀怎么这样子的天气呢，哎呀，我不是，我说这个天气很过年，你不觉得吗？过年如果不下一点雨，不冷一点，还像过年吗？像夏天的天气，你真的觉得你又会觉得怎么不像过年呢？不，问题是我们的心。所以本来你看到山花，山花只是山花，水绿水只是绿水，现在山花跟绿水是可以对白了，山花笑绿水，是不是？本来山岚跟这个山的这个岩，山峰岩壁，山峰岩壁就山峰岩壁，可是现在你却感觉到岩又五禽岩，山的山峰岩壁好像抱着那个山岚的，他们在舞起来了，活起来了，你不觉得吗？我住在木栅，这木栅本来就比较多雨啊，尤其是那个我们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考试院那个仙基岩啊，哈，云雾缭绕。你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天气呢，或者是你把它看成说这是仙境呢？那就看你怎么想啊。所以人有五禽焉，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哎呀，蜂跟蝶在那飞翔的美好的不得了，当然很冷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蜂蝶，可是那几天冷了过去以后，哎呀，蜂蝶好美哦，我赶紧去把我家的小孙子接回来，赶快来，在公园里头可以看到很多的飞的蝴蝶，追着蝴蝶玩啊，实在太美了。那风一吹，这个树叶这个就像雪片一样这样的纷飞下来，稀里哗啦，他高兴的真的目不暇接。那个小孩子会这样，大人也会这样，很欢喜。你有没有？也不是只有今天，也不是只有最近春天，你要一年四季都如此才可以。你不能等你的工作顺利才要高兴，你不能等你赚到大钱才要高兴，也不能等着你一切都圆满满足然后你才高兴，你找不到高兴的，高兴是一切就在这里现成才可以的。所以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飞禽游鱼更觉得怜爱。朋友禽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彼此之间比朋而游，不只是人类，我们跟其他的蜂蝶，我们跟飞禽比朋来这个生命， 来这里一游，这个生命就这么短了，比朋而游，彻夜不能眠。这不是现在那种失眠症睡不着觉的彻夜不能眠了，这是怎么样？是连晚上了都感觉到欢喜，都会珍惜。所以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是这个意思啊，是如此。所以能这样子，他就产生禅观，这就是禅观啊。我们能如此，我们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变好了。我们在教我们的年轻的学生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要努力，你一定要不断的去成长，要学习很多东西。我们这只教一面，我们还教他另外一面，就是我不顺利的时候，我得不到他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支持，这个很重要。我们教育只教成功，所以不成功变成人。那人如果真的是仁爱的人还好，那个人就是你知道的，就是不成功好像自己就不行一样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叫他努力，叫他主动的去发展一些人生，但是也教他必须能够看清这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个样子，这么短短短。刚刚谢居士去这个我那里跟我一起下来，我在跟他讲，他说我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65岁这一年。我说，我跟他说，我这一年呢，也是这下半年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好像耳朵比较钝，但是我也高兴。为什么？就诚如这个爱迪生讲的，我再也听不到什么闲言闲语了，因为闲言闲语都是小声的，我不在意。但是确实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以前觉得我体力好得很，我还去登了3000公尺的高山，好得很呢。诶，我最近觉得登了，去登山回来以后，脚比较容易酸，不止脚会酸，连腰也感觉到好像不如以前那个那样子的情形，所以回来要泡泡澡哈，他这个疲劳才会过。所以他确实是在改变了。我这么一讲，谢居士怎么跟我讲？老师，70岁再过5年，你再想想看，你就知道了。我在想，可能哦，可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小的时候嫌家己小，大的时候嫌责任相当，老的时候就嫌家己愈来愈老苦苦。我告诉你，你何时啊有法喜呢？各位，这是开春给大家谈的话。为什么《妙法莲华经》它的经题就在这里？你来人间就像开这朵莲花，结这个果，是不是？你开了，结果你也没有感受到那一份开这朵莲花的欢喜，跟这朵花的一种喜乐，你没有，你不病，白白在那里开的，对，所以花是一样开的，就是我们常常这个忘掉了自己这个生命是在开这个花，结这个果，证这个果。所以这部经的经题就是在这里呀。所以《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它在序品一开始啊，我们过去的稍微把它复习一下，是续品经呢，是这个佛呢，他在讲《无量义经》，是有这部经叫《无量义经》，但是《无量义经》短短的，它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先认清，生命是生住意灭的，任何一个事业也是生住意灭的，你先生起，慢慢发展，慢慢它就啊。这个变化衰老，连文明历史的文明也都没有离开这个命运。所以这个史学家 Toynbee 呢，那么这个 他对这个文明呢，他也是从生诸异灭的角度来分析它，来分析它。所以每一个文明，它慢慢的没有办法应付了它整个变迁的时候，这个文明慢慢就衰老，然后就会过时，最后被淘汰。历史是这样，所以事业也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生、住、意、灭都是这样。环境在变啊，我们的身体也每天在变，所以这里边佛告诉我们的是，既然生住意灭的话，你要先认清楚它，这是一个。第二，要觉察，觉察它的变化，要在你的人生里头能够活得欢喜，而不是觉察完了说啊，反正人生就是生住意灭，关他耶。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才十几岁，他这样跟我讲，他来找我跟我讲的是他的，当然是他的父母亲给他约的来跟我谈。他块头很大，很胖，他胖到坐在那里都快要出油，真的很胖。我就跟他讲，我说多做一点运动，吃的时候稍微要自己节制一下。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老师，我就是喜欢吃，没有吃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所以这两件事情对我是很困难的。我说，可是这样身体可能会坏得太快了。他说，反正要死嘛，死就死嘛。这十几岁的人跟我讲这种话呢，他说十几岁，他说死就死嘛。我说哦，可是如果半死不活那怎么办？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这个台斤500斤的那种重量，说到最后要去医院的时候，所以要用那个起重机哈，从他的窗户把那些这种事情，你没有看过这个消息？国外这种消息，国内也有这样子的，也有这种重量级的人物呢，就愣在那个地方。我说问题不是死了就算了，而且你要感觉到活得欢喜，你行动方便一点，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旅行。他说我就不喜欢动。我说你如果可以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动有多么快乐，你可以去很多地方。他想一想，是啊，可是我现在就是动不了。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才十几岁呢，还不到二十岁呢。好，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可思议，对不对？我请问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有没有也有可能在某一方面犯这个毛病？不是，他是肥胖哦，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我们要去觉察。佛就是告诉我们，在无量易经里头告诉你，明明知道是生住意灭，可是这一段时间一定要好好去生活，一定要好好去发展，所以像一朵莲花去开一样。所以这部经的序，它的这个序品经，它就告诉我们，你不能活得欢喜一点，你白白的不能欢，就这样子。所以无论你碰到什么事，你要记得这部经一开始它是从无量义在这里，它就在这里。它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没错，是无常，所以你需要智慧，是无常，你要觉察。所以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我很快觉察，当我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已经在改变的时候，我应该去做调整。所以经营事业也是如此，经营人生也是如此。那他就是需要的是般若，也只有有了般若以后，拿这个般若干什么？我们上一次谈大般若经，这600卷的大般若经，那么多佛讲大般若经干什么？就是要我们变成有智慧。只有有智慧，才有办法在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个情境里头， 活得有法喜，活得圆，活得这个感觉有圆满，活得有好的一种成就感。但是他也很清楚，好的圆满，好的成就感，我不会执着它。我有一天这出戏演完了，我演了一个好戏，拍拍手回家。所以老师以前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说人生真的很像演一出戏。这个比喻其实是从佛经里头领会来的。也许你在这一出人生的岁月，也许你演的是员外，你很好命，有很多财富，有很多的用人可以用，有很多人帮你做事情，可是你也得要有智慧才行，没有智慧的员外会变成不圆的。是他必须要演这个好的员外才行。可是如果你是苦蛋，那你就要演这个苦蛋，而且苦蛋常常都是演技最好的人来演的。但是苦蛋也可以演一个很烂的苦蛋啊，所以悲剧英雄呢一定也是大明星才能演。所以你碰到一点难题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人生这一场戏，有时候这段时间演这个，有时候那段时间演那个，但是要把它演好，演好就是了。所以你并不固定一定是什么角色，你有一个你的名字，可是你会发现一段一段的阶段都不太一样。你小的时候是儿童，成年的时候是自己，这个是一个这个成年壮年的生活，负起责任，养家活口，对父母亲尽孝。你老了，年老了，父母亲也许他都可能都离开了，那你自己就当父母亲给人家养。可是你要知道，你当父母亲要演得像样的父母亲才行，并不是。父母亲有时候子女跟你讲几句比较稍微怎么样的话，父母亲就必须这个角色就要演好，有一点雅量。为什么？因为我也年轻过，我也年轻过啊，干不起来呢，就是这样。你如果真的很慈悲要跟他讲，那你等一等，等他有机会再跟他讲不就得了吗？所以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但我们知道演完了以后，我从戏台子下来，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那里，阿弥陀佛在那里。你如果每天都念佛、念观音菩萨、势至菩萨，你只要念观音，就包括势至菩萨在内，他们会来接你。他们接来接你的时候，你刚刚这出戏演得真好，不管你演哪一个角色，都演每一个角色都演得很好，你的智慧已经够了，演技已经够了。你现在真的可以到极乐世界来，那不就是了吗？那个续品经呢，它是从无量义经开始谈起。好，这个地方谈起了以后，佛却赞叹说什么啊？这个佛，诸佛如来的智慧不可思议，是那么多的美好，他在你赞叹。可是呢，弟子们呢却摸不着头，为什么？他说佛为什么突然间在这个时候要赞叹啊诸佛如来，而且赞叹完了又还说还不能说呢？为什么不能说？佛知道，因为大部分的当时的弟子都以为，也就是人生只要到最后可以从了脱生死里头解脱，入于涅槃，就以为这样解决了。但其实如果以我学心理学的人来看，以我做心理諮商的一个角度，研究心理諮商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把一个人的心的烦恼治好了，从那里解脱出来了，这样就够了吗？不够。从那里解脱出来还要教他怎么样，教他去过一个有丰富的可以成就人生很多应该成就的事功以及福报的世界，这才完整啊。但是那个时候佛的弟子们都非常的停留在就是涅槃这条路，就是生住异灭这些东西我也看开了，我也看对这个没什么好珍惜的，到最后走向清净，从这个地方完全的解脱过来开来，走要走涅槃的路。但是佛那个时候不太适合讲， 所以舍利弗就讲了，说你既然这么说，那你是不是你要说的今天讲给我们听，佛说止止，不须胡说，这不能再说下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信相信的就是自古以来了脱生死的事情，没有想到说在这短短的人生里头要去好好的去圆满这个人生啊，不止了脱生死啊，圆满这个人生，最后可以拍拍手离开，而且智慧圆满，得一切自治，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啊，你将来不见得一定要到哪一个净土，你到哪里去都是圆满的，连到地狱去都是圆满的。要不然地藏王菩萨他到地狱去他怎么活得了？人家在那个地方，在地狱里头一样化度有情，一样的跟大家可以相处的那么好，你就可以知道那个